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
一名高中生因缘际会学得巫家秘术，14年职业驱邪，经历各种奇异神秘事件。
走音、
刨坟、
笔尖儿，
欢迎收听《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百度神帖，点击量已突破2亿大关。原著李亦凡，花城出版社出版。
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邪童儿》。
我的另外一只手拿着罗盘，马上开始准确定位鬼魂的方位。最终，我发现
灵异的反应来自于我身后靠着的那张蒙着白布的梳妆台。
我鼓起勇气，一转身，一把撩开了那块白布。出现在眼前的情景，让我瞬间就明白了这一切诡异的来源。小桌上收拾得干干净净，放着几瓶可乐、牛奶，还有薯片和饼干。中间摆放着一只小小的香炉。从炉子里烧完的香的竹签来看，距离上一回祭拜已经很久了。香炉后边靠墙的位置上，放着两只雕塑般的小娃娃，都是金色的身躯，样子看上去差不多。但是其中一个娃娃的额头上描着个朱红色的火焰。我认识这东西，是古曼童。罗盘上的灵异反应表明，这间房间里的灵体只有一个。对于古曼童，早几年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可是当下来说却风靡年轻超人圈。目前各种网上公开营业的古曼店的解读，大多数都是挑好的厉害的宣扬。可是我今天要说的没有对这种灵体的丝毫不敬，只是想向各位客观地阐述一个事实。据我所知，古曼童的制作方法是比较另类的，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出来的。很多跟风结缘古曼童的年轻人，有几个实实在在地看过完整的制作过程的呢？要知道，泰国的古曼术需要用到从夭折的小孩子的尸体中提炼出来的尸油，经过念咒，引领着这个小孩子的魂魄进入到古曼的身躯里，再经由高僧大德念经诵佛，使之具有一定的属性，或是旺财，或是旺桃花，或是防小人等等。于各位听来， 这都是些正面的效果呀。所以我承认，古脉术的确非常的神奇。但是，自从认识了这种东西之后，我就不断的提醒身旁的朋友，命中有时，无需求。也许您会问，古曼童真的有那么神奇吗？我会非常诚实的告诉您，真的有。我看到过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尤其是娱乐圈的，特别是那些混不上去只能在模特圈苦苦挣扎的女孩们，有很多都养古曼童的，一个个都跟那个自称是红十字会的郭姓女子一样，自诩妈咪，管古曼童叫宝宝。我其实很想问问他们，你们真的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据我所知，由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对古曼童的好奇心越来越大，需求也越来越多，泰国的和尚们已经开始供应不及了。因为夭折的小孩毕竟是少数，能提炼出尸油的更少，被念咒之后肯主动跟着走的那就更是少之又少了。所以有些人吧，就开始觉得自己挺牛的，琢磨起了制作古曼童的新方法。渐渐的，他们发现很多胎死腹中或者是成长过程当中夭折了的小孩，灵魂无法真正得到超度，被迫流浪成了孤魂野鬼。那些大鬼恶鬼常常欺负他们，这些孩子的鬼魂当然很害怕。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寺庙是大鬼和恶鬼们都不敢靠近的，而他们这些小鬼本就没有恶意，于是就渐渐的都去聚拢在了寺庙的周围。后来有大法师发现了他们，觉得很可怜，就把他们一个个的带进庙里，给他们做了泥身，放在佛前终日诵经，直到除去他们的负面性，然后就像领养孩子一样结缘给那些善男信女们。听上去很美好，对吧？那好，我再来告诉您一个事实，这么多的大师，这么多的龙婆，谁都有个失手的时候，更别提有些人会因为利益的关系而胡作非为了。线下市面上的那些古曼童，连很多店主都不知道来路到底正不正宗的，的确有真货，也的确能够给供请者带去好运的，但是真品的数量比起多年前国人还不知道古曼童的时候已经少了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了。我再问您一个问题，您觉得信用卡神奇吗？其实古曼童跟信用卡的原理是一样的，今天你所消费的自己的好运气，其实就是来自于你日后的运气。这东西就像信用卡，你可以拿着它去刷一些超过当下经济承受能力的东西，但是你终归还是得把这些钱还给银行的，就算透支也等于是在透支着自己未来的财富。再举个例子，那个郭姓女子不是号称 自个儿凭借着古曼的力量在澳门豪赌赢了30万吗？哼，你听他吹吧，当那些开赌场的人是傻子，人家可不会养古曼童，人家养的是小鬼。和小鬼比起来，古曼童的力量根本不值一提。就算这个姓郭的女人真的是狗屎运来了，靠着古曼童赢了那30万，可是我告诉你，迟早有一天她这30万会连本带利的还出去的。所以在得知了面前这个神志不清的女孩子居然供养了古曼童的时候，我心里头还是有些不忍的，因为毕竟古曼童只是个小孩子，而且现在这个古曼童的反噬竟然达到了附身到自己主人身上的地步，说明女孩当时购买古曼童的时候根本就没问清来路。或者还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师傅们在制作古曼的时候打了会儿瞌睡，让一个原本不洁净的灵体钻了空子。这样的概率谁能保证？于是我断定，桌子上的这两只古曼童，其中凶神恶煞的这一个，一定是一块阴牌。什么叫做阴牌？就不需要解释了，字面上就能理解明白了。于是我顶住这块阴牌的邪恶力量，开始在两只古曼身上寻找线索。
精血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第三集
正在播出。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最终我发现头上描有红色火焰的这个力量奇大，而另一个则温顺的像一只小绵羊。也正是因为另外一个的力量大了太多，所以这一只才躲起来了。我叹了口气，把罗盘放桌上，一只手拿起那个头上描红的古曼，狠狠地摔碎在了地上，随即从口袋里抓出香灰、粉土，还有这东西最讨厌的糯米，在房间里边由外到内的开始播撒。把那只阴牌困好了之后，结绳为阵，再套上去，念咒送走。因为这块阴牌需要重新修炼，所以我送他去的地方比其他鬼魂该去的地方更苦难。当然在收服他的过程当中，我也遇到了不自量力的反抗，可我身上既有冥王咒又有无字诀，这东西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仪式进行到最后的时候，我打翻了香炉，同时叮嘱徐妈妈，在我彻底完事儿之前，这香炉千万别收拾，因为你女儿之所以会被反噬上身，八成啊就是因为自己感情问题很长时间忘了给古曼上供奉而造成的。看着徐妈妈连连点头答应了之后，我就又伸手带走了桌上供奉着的那另外一个古曼童。虽然不知道他来自何方，但我打算亲自把他送到熟识的佛堂里，让他重新皈依，盼他苦修正果。和徐妈妈一块儿回到客厅， 我向他说明了事情的原委。说完，女儿跟亡魂打交道，显然让这位妈妈很是吃惊，也很是害怕。我就告诉徐妈妈，现在你不用再绑着女儿了，去进屋去把绳子给解开吧。徐妈妈应声去解绳子，然后回到客厅，很爽快地把报酬解给了我。就在我接过钱来入袋平安的时候，他女儿的房间里又传了一声尖叫。我吃了一惊，赶紧起身跟着徐妈妈一起冲进了房间。只见原本熟睡着的姑娘这时候已经坐起了身来，但却刚刚发现自己居然是光着的。我觉得她身材不错，但是姑娘一个枕头飞了过来，尖叫着让我滚出去。如她所愿，我告别徐妈妈，然后心花怒放的滚了。事后几天，我接到了徐妈妈的电话，说女儿已经好转了很多了，改日再带来登门道谢。虽然我笑着说不用了，可是几天过后，母女俩还是来了。姑娘告诉我说，那两只古曼童是自个儿之前跟男友去泰国旅游的时候被当地人骗到庙里头去，从一位龙婆的身边请来的，说是能保佑这个保佑那个的。于是他带回来之后就一直按照大师的说法供奉着。不过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是很难坚持把这些一直做到底的。他也挨当啊，这就跟平日里遇到庙就进去烧香拜一拜一样，犯不着天天都那么小心翼翼的吧。所以越到后来他就越不上心。直到前一阵子自己跟男朋友吵架了，连工作都没心情啊，心力交瘁，更是提不起兴致来供奉古曼童。索性啊，就拿了一块白布把他们全都给罩起来了，眼不见为净嘛。结果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那块阴牌开始反噬了的。听他说到这儿，我提醒这位年轻的姑娘说，幸好这回只有一个在闹你，但你要知道，另外那个你要还是长期不管他，也会反噬你的。姑娘，你还想再试一回吗？眼看着姑娘缩着肩使劲儿的摇头，我这才告诉她，你被鬼上身的时候说的那些谁都听不懂的话，估计就是那个古曼童，也就是附身在古曼身上的那个小孩子死之前日常说的泰国当地的方言。不过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您以后要记住，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别学着别人去玩一些邪门玄乎的东西，要提防啊，唯利是图的人比比皆是。你不也是被泰国当地人骗去请了这俩古曼的吗？骗人虽然可耻，上当也可悲啊。姑娘连连点头，向我保证今后再也不会碰那些东西了。说实话，如今很多新潮的东西都跟玄学有关，但是我要郑重地提示各位，即便您有再大的好奇心，也千万别去盲目的尝试。要知道懂佛学佛的人是不会养古曼童的。您请仔细想想，利用小孩子的亡魂来满足自个儿的愿望，这样做 真的对吗？你虽然跟他们妈咪宝贝的相互称呼，但是你从他们身上是索取啊，这真的是大师把他们托付给你的时候你所承诺的尊重吗？再说明白点，跟亡魂天天打交道，你不感到后背发凉吗？可别跟我说什么身边很多人养啊都没事儿啊，有事儿的估计都不会说，或者说不出来了吧。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第三季，原著李亦凡，新浪官方微博“清雪故事2010”，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唯一微信号“清雪故事全拼2014”，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本系列清雪故事于喜马拉雅电台独家在线发布。